弟兄姊妹们平安。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耶稣一次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一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我们祷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我不知道在我们的这个是不是需要重新再放一次，还是OK， 我出来再进去看会不会好一点。好，好，感谢主。我们知道人是所有活物中间唯一有宗教意识，唯一会祷告的。考古学家们发现，在新约，在新沃这个土地上面，那么就是人的文明最早发生的地方。他们在5500年以前，离现在就已经有了所谓的楔形文字，这个是比亚伯拉罕还早1200年。在最早的这些泥板的中间，已经发现他们有祷告词的记录。中国人也是一样，在4500年以前，据说尧帝问舜帝说，什么事情最重要？舜说，最重要的是祭祀上天。那么尧听了很高兴，因为祭天是当时皇帝最需要做的一样事情，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国泰民安。一次孔子生病，他的学生子路来问他说，为你祷告好不好？你自己也祷告吗？孔子说，求祷之久也，我已经祷告了很久了。所以这些都是在不同的文明的中间一些祷告的记录。除了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这些文明的记录之外，在普世上面许多地方都人都有会祷告的这种本能，人本来就是会祷告。那么怎么祷告呢？比方希腊人，就是古代希腊，因为他们有记录嘛，祷告呢有一定的方法。怎么祷告呢？希腊人祷告三部曲。第一，你先决定向哪一个神祷告。希腊神非常多，主要神明12个，还有七七八八零零碎碎百来个神，所以每个神都有不同的专长。你要祷告什么跟你找谁祷告很有关系，是要先决定找哪一个神明来 祷告。你要谋略智慧，要找 Athena， 如果你要爱情，你要找 Aphrodite， 那么找错了就不灵了。那么然后呢，你要说明你要什么，你到底要求什么，同时要说明为什么你值得这个神呢把你所求的给你，你到底做了什么好事情，所以呢这个神特别要眷顾你，要说明一番。第三呢，要献上祭物，通常是一种液体的啊，叫做 libation， 希腊人这个可以在先献，也可以在后献，也可以两头都献，由人自己来决定。外邦人就是不认识真实的人，祷告就是用自己的方法去找以为合适自己的神明来帮忙，来协助赐福，以便成就他自己的意愿。换句话说，他是奉自己的名在祷告。其实在中国，我们刚刚提到说没有提他们怎么祷告，但是我们知道说中国人的祷告其实也是大同小异。你要结婚去找月老，你要发财去找财神，你要长寿去找南极仙翁，如果你要贿赂一下天皇大帝的话，最好贿赂一下你自己的灶神，让他上去的时候打报告的时候有好听的话。这些人都是用自己的方法去找神。佛教净土中的信徒们，很多中国人老一代的，在我上面老一代的，常常会念经念佛。他们念什么呢？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那么这六个字，这个多念了之后呢，可以达到转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目的。这个是要不断重复的念，就是这六个字， 就是六个字，要念多少遍才有效呢？最好要念一万遍。念一万遍要多久呢？大概两个半钟头。如果一天没事呢，再 多念几万遍，重复重复重复，以为话多了就蒙谁从垂听。其实人有需要，造天地的真神不知道我们的需要吗？所以其实神是先来找人的，不是人先去找他的。神真神主动先来找人，这些例子非常的多。亚当夏娃犯罪，知道自己 in big trouble， 有问题了，他们不去找神，躲起来，神来找他们，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神与人相会，知道人的光景。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我们读到该隐他嫉妒他的弟弟，心里动了杀机，出了他心中出了问题，神来找他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为什么变了脸色呢？因为这个该隐不知道 危险罪已经伏在他的门前，神来找他。在列王记上面，我们知道有个先知叫做以利亚，他在加密山上能够打败所有这个假的先知，然后他被皇后耶洗别威胁说，明天我一定要取你的性命，他就逃，一路逃一路逃，往南边逃，逃到那里说，最后逃到何烈山，躲在一个山洞的里面。他没去找神，神来找他。我们读到列王记上十九章，他进了一个洞，以利亚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神跟我们说话常常是提醒我们自己，你现在到底你的光景是什么。人出了问题不去找神，人找神的时候是因为自己觉得真是没有办法了，那么所以要找神来帮忙。其实在圣经里面，祷告的概念是人与神相会，人与神相会，这是出于神的一个定规，出于他一个心意。比方说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晓谕摩西说，我神自己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和你们说话。那个地方什么地方？叫做会幕。神定规说他建造一个帐篷，一个会幕，会就是 the tent of meeting， 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向你们说话，吩咐你们当行的事。这是人与神相会，神的一个定规，叫做会幕。以色列人安定下来，为耶和华建殿，这个会幕就变成殿。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读到大家很熟悉这个概念，我的殿必成为万民祷告的殿。因为殿就是人与神相会的地方。大卫说，我愿意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怎么样？瞻仰他的荣美，与神相会。所以殿就是人与神相会，就是会幕，就是人祷告的地方，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基督来到世上，他说，我把殿拆毁，三日之内要再建起来。因为耶稣他以自己为他的身体为神的殿，所以呢，我们在基督里与神相会，这是人与神相会祷告最重要的一个意思。那么现在基督升上高天，我们都已经在主里面蒙了救恩，所以圣徒呢，按照哥林多后书里的记载，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永生神的殿。殿是人与神相会，向神祷告的地方。神在我们的灵的里面向我们说话，与我们相会，所以我们可以随时随在，我们在哪里殿就在哪里，随时随在向神祷告了。所以这是一个日常平常发生的事情。那么门徒要耶稣教导他们怎么祷告，其实犹太人会祷告，他们不是不会祷告，他们说来出生之后每个家庭都会祷告，要一天三次，早上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 那么中间有些话一定要说的等等，就是看哪一个时期他们怎么样祷告，他们是会祷告。所以这里要说你教我们祷告是特别的样式，耶稣其实是把祷告的真意向门徒们讲了。再回想一下我们刚刚念的圣经，就是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假冒伪善的人，这里是基本上讲做一些宗教人士，这种看起来假冒伪善的人，他是什么样的？按站在会堂和十字路口祷告。这一段话里面有几个强烈的比例比喻，什么样对比？会堂、十字路口，暗示关上门，一个是单独与神同在，一个是把自己呈现在人的面前，一个是现在就得到人的称赏，另外一个是什么？他必报答你。报答这个字是将来时，他必报答你。一个是在人前，一个是在父的面前。父在暗中，暗中是隐秘处的意思，不是黑暗里面，是隐秘处的意思。所以这是人在神面前祷告那一段话真正的意思。所以呢，我们要进入内室与神相会，让我们能够专心，把门关起来是意思，把世界关在外面，也把人放在外面，自己单单的能够在神的面前与他相会，与他说话，听神说话。祷告不是作秀给别人看的，所以不是假冒伪善。假冒伪善这个意思就是在那里演戏，对不对？是专心。祷告是我们心中的一种渴慕，要知道神的心意，要思想他的话语，并且能够一无顾忌的把我们自己的心愿向神陈明，向他打开。为了要讨神的喜悦，要瞻仰他的荣美，这是与神相会的一部分的意思。所以祷告从这个角度来看，是有点点像是单独的去与神约会啊。但我们很少用这个角度来看。不过如果我们想什么时候单独的约会呢？你不要别人来，只有我在这里的，大概是约会，或者是你的 professor 要见你，要跟你单独给你一点指导。那么通常这是一个个人的事情。祷告有点像单独去父神的约会，神已经在那里等你了，是他先去的，不是你先去的，因为他找你来的。约会的话是希望能够多听到对方的声音，不是吗？要多知道对方的想法，多让对方欢喜。约会是希望能够多认识对方，叫我们的心多被对方在我们里面充满。祷告是有这层的意思在里面。约会不是为了要自己得到什么好处，一个人去约会先说你要替我做，你要做这个，你要替我做那个，这个有点大煞风景，有点像老夫老妻聚会的样子。约会不是要别人给你什么，而是希望说我能给你做什么，我能做些什么。约会是要建立一个关系，增进互相的了解，不是要求，而是给予。那么耶稣他自己怎么祷告呢？在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读到耶稣祷告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耶稣是一个人祷告的，耶稣几乎都是一个人祷告的。那么比方说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分了五饼二鱼之后，他催门徒上船，说你们先去，他自己怎么样？独自上山祷告。然后呢，我们读到在马可福音的里面，那么那个时候马可福音第一章，马可福音才开始的时候，讲到说耶稣在那里医病，所以许多人带许多的人病人到耶稣这里来要求医治，耶稣忙得不得了。在他第一天完了之后，他就过了之后，他夜里面天未亮的时候，半夜的时候，或者说很早的时候，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在那里祷告。他祷告，他单独。在路加福音第六章里面，我们同时也读到一次，耶稣他为了要挑选十二个门徒，耶稣记载他耶稣出去那天晚上在山上整夜祷告。 这里我们看见他的专心，他花时间在神的面前，没有讲他祷告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说他这个后面发生的事是什么，他在求神能够为他挑选，他能够明白谁是神所预备给他的门徒。在马太福音第26章里面，我们读到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这是已经到马太福音要结束的时候了，已经在克西马尼园了。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这个祷告的单独性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够以祷告会代替我们自己的祷告，祷告是单独与神相会，这是耶稣的教训，也是他自己的榜样。那么祷告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在圣经里用这个祷告跟我们想的那个字意思可能不大一样，用的这个是 proskynomai， 这个字是两个字合起来，意思 pros to towards， 另外呢 ekomai 这个字呢是要把心愿，把你的希望的，把你的 desire， 把你的 wish， 把你的希望呈明出来。所以祷告是到神的面前表明自己的一个意愿，你的渴慕，你的渴慕，你的渴望。所以这个字在别的地方用，比方说在罗马书里面这个啊也用到这个祷告这个字，可是翻译不是祷告，可是在圣经里面讲祷告的时候都是 proskynomai 这个字。那我为保罗说，我为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个愿意这个字就是祷告，愿意我心所愿的呈现在神面前。那么我们到底该愿意些什么呢？我们到底应该求些什么呢？耶稣在他教导门徒祷告中间说，我们应当能够按照他的旨意来求他要求的事情。所以在约翰一书里读到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的坦然无惧的心。坦然无惧的心在原来的句子放在最前面，我们蛮有把握，高高兴兴，充满信心的在神面前知道说，若按他的旨意求，他必听我们。说他祷告什么？他已经按照他旨意求，他已经他的旨意了，我们求不求不知道他的旨意吗？干嘛要来祷告呢？但是有些旨意是所谓的条件性的旨意，叫做 conditional will。什么是一个条件性的旨意呢？就是有些神要做的事是借着人的行为，借着尤其是借着人的祷告而实现的。比方说我们在提摩太前书里读到，他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这是神的旨意。但是呢，是不是都万人得救都明白真道呢？看谁在神面前求。如果你愿意在神面前得，神他的旨意是要给你。我们也读到说，如果我们犯了罪，如果我们在神面前认罪，就像在约翰一书里面讲说，他赦免我们，这是他的一个旨意，因为他已经先为我们死了。但是我们要得着这个赦免，是必须在神面前认罪祷告，叫神的这个恩典可以临到在我们的身上，不是吗？所以在我们在读到路加福音里面，一个在耶利哥路旁的一个瞎子见耶稣，他 听到耶稣过去在那里求耶稣来医治他，耶稣后来就到他的面前来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难道耶稣没有已经知道他要做什么吗？耶稣是知道他要做什么，可是这个人要在神面前要他在神面前求，因为这个人在他的拯救的里面，恳求的里面，在他在神的祷告的中间看到神的荣耀。他说，主啊，我要看见神赐给他，因为神已经本来就要赐给他。神如果他如果说，主啊，我要一个漂亮的太太，他是不是得到很难讲？就是人在身边求这样事情要与神的心意要相合。那么神的心意相合并不表示这个事情已就成就，有些事情 conditional will 是借着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实现出来。所以神是已经先听了我们的祷告，不是我们祷告的时候他才听的，是他已经先听了我们的祷告。 所以圣经许多地方都这样教导我们，我们若按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称作这种这种坦然无惧的心，这种把握。所以他上我们上在啊以赛亚书里面，我用黄的这个颜色所打出来这段字，他们只说人尚未求告我就应允，尚未求告，他说我就应允，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按照神的旨意，神就已经成就。正说话的时候，我们正在求，正在祷告的时候，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就说他已经在这个字的动词的形态，他已经垂听，他已经应允。所以要的是什么？人在神的面前向他祷。神是自己本来就知道他要做什么的，不是我们要祷告 advise 他一下。有人说我服侍主 ，I serve God by His by doing。By giving him advice， 我怎么样来服侍主呢？就是给神一些建议。那些建议是什么东西啊？就是他的祷告。不是的，神本来就知道他要怎么样行。所以耶稣说啊，叫他们说，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一无挂虑是神耶稣多次对门徒的教导，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同样反映这个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祷告，刚刚说诚心诚意，祈求我们心中所愿的，和感谢知道神已经成就，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同时这里有个把握，知道说我们所求的是神的心意。所以明白神的心意是祷告的秘诀。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 在迦拿的婚宴，酒没有了，耶稣的母亲把这个需要带到主的面前。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怎么对他说呢？他说他们没有酒了，他们没有酒了。不是说你要准备红酒，是哪一年的酒，是怎么样子的，不是，他们没有酒了。让耶稣在他的恩典里面来供应他们的需要。现在许多的祷告是 name it and claim it，我要得主，我一定要把它讲得很清楚。红色的 Cadillac， 蓝色的不要。不是祷告，神是有主权的神，那么所以当我们奉耶稣的名来求的时候，那么我们也知道说，如果我们要得着神要给我们的话呢，我们应当呢是按照神的心意来求。那么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一个百夫长，他的仆人病了，他到耶稣面前求神，求耶稣说，主啊，我的仆人还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他只是把他需要讲出来，什么问题呢？我一个仆人，我亲爱的一个仆人，他生病了，很痛苦。耶稣说，好了，我来当你家去。他说我不敢当。所以他的祷告的里面，他的请求里面，没有说你什么时候来，怎么来，带什么东西来，没有的。我的仆人病了，够了，神知道要怎么做。问题是他是不是听，是不是你按照他的旨意祷告？所以他这句话蒙得耶稣的称赞，说在以色列中还没有这么信心大的人。玛利亚和马大两个姐妹，她的弟弟兄弟，拉撒路病了。他差派人到耶稣那里说，主啊，他说啊，主啊，你所爱的人就是拉撒路病了，他病了，没有说你赶快来，或者派个马来说现在你就骑这个马来。让耶稣知道你要的是什么，陈明你的心意。神能够做的超过你想他可以做的，因为他是主。所以我们要奉他的名求，就是按照他的旨意求。奉他的名求的话，我们求什么就必得着，这句话是非常强烈的一句话。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教父因子，这个子是个单数的，是要基督，让教父因子的荣耀。奉耶稣的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照耶稣的意思的意思。然后你一个孩子到对妈妈对爸爸说，妈妈叫你来，不是我叫你来，妈妈叫你来，这是奉妈妈的名，讲妈妈的意思。妈妈叫你送我去学校，这是奉妈妈的名，不是他可以吩咐爸爸，他是说妈妈要我这样做，就是奉妈妈的名。我们向天父祷告是 奉基督耶稣的名。你知道他要你做什么吗？如果你不知道，你就奉他的名，就是妄称他的名了。所以祷告要小心，好好先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然后说高高兴说奉主耶稣的名。这不只是一个习惯，不只是一种形式而已，是有他真正的意思在里面的。神要把更好的给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讲的太多，他怎么样做他知道自己要怎么样行。在希伯来书里面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诗人的座前，到诗人的座前 Kairos， 我们这个灯会堂就是这个字啊，在这里用的是个形容词，在诗人的座前呢，要得怜恤 mercy， 神啊怜悯我，怜恤我 have mercy， 得怜恤蒙恩典 Kairos 还是这个字，神把恩典给我，怎么样做是神的事情，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是神的怜悯，神的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随时这个词我从前讲过一个叫 Kairos， Kairos 不只是个时间，是特别的时间，特别有意义的时间，这个用的这个字是 Eucharos， 就是那个最好的时间，神决定怎么做，神决定什么时候做，做随时的帮助是这个意思。那么马太福音十一章里面他举了一个例子，说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那么何况在你们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他。所以有没有孩子听到爸爸到爸爸面前来说，爸爸我要有饭吃啊，我没有饭吃啊，没有这种事情的，我要穿衣服，这是爸爸的供应嘛，这是爸爸做的事情嘛，你在哪里求就不认得你的爸爸嘛，所以你求的是别的事情。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求，为什么不求这些吃什么穿什么，因为这样求的神不认识什么。一旦认识的神，人神的时候，就像我们的孩子到我们面前来说，爸爸我明天有没有饭吃，这不是他们的问题，这不是他们的担心。那么我这个 computer 有的自己乱跑，哎，他号称是特别新，走得特别快，有时候还没有碰他看一眼他就动了。那么在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说，有的时候我们得不着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 不去祷告。我们如果没有得着神预备要给我们的，不是他不要给我们，是因为我们没有在神面前来求。所以祷告这样事情，把神的恩典具体化在我们生命中间，有一定的需要。所以为什么这类的祷告常常是单独性的？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耶稣就是我们刚刚说，你也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外邦人不认识人，他们需用这些东西，你们的天父早已经知道，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事情是有前后的重要，你们不是这些事情不可以求，可是呢，你应该知道什么事情更重要，要那样求，要先求。这里这个先求的求这个字的意思是 teo 这个字，不是祈求，不是那个字，那是 ateo， 是 aiteo， 是另外一个字。所以这里的祈求不是说祈求，这里的求是也不是祷告这个字，这里的求这个字的意思呢，其实是 seek， 寻找的意思，寻找追求的意思。所以你要先寻找，先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是我们心中的一个渴望，要去做的一样事情。那么丰清牧师在上个礼拜特别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呢，神会顾念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吃啊穿啊不必须有祷告这些事情，因为这是神对我们的顾念最基本的一部分。丰清牧师说，神顾念亚拉杰，所以呢就应允了他，使他能够生育。亚伯拉罕把夏甲跟以斯玛利赶出去之后呢，神顾念他们，所以就保护他们，祝福他们。神主动顾念我们，所以我们就不必在那里忧虑，坦然无惧到神的面前来。先这个字是有它一定的讲究，会做饭的人知道说，你做一道菜什么东西先做，什么事情后做，这个关系非常的重要。比方说你要做盐酥鸡，你不能够说我先炸一炸然后再去酥一酥饼的，你要先怎么样，你要先炸呢，还 而是先腌呢，次序反了就没盐酥鸡可以吃了。这个先后关系非常大，当然这是很浅显的定理啊，道理没有人不知道，对不对？那么耶稣说，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现在讲到人献祭了，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若想起你的弟兄向你怀怨，想起这样事情，弟兄向你怀怨，还不是你向弟兄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这里会先后的差别，先后的差别关系大不大？非常的大。如果你先去献礼物，这个礼物不见得蒙悦纳，而且你的弟兄也 不能和好。你先与弟兄和好，弟兄和好了，同时你献的礼物神也悦纳。如果你只有时间先与弟兄和好，没有时间去献礼物，神照样接受你所献的。所以先后的重要，把先重要的事情先做是重要的。所以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在刚刚用的这段经文里面，这个先是等级上的先，重要性的先，而不只是时间上的先。它之所以变成时间上的先，是因为它在重要性上先。所以先求，我们知道说的确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的处理，对于什么事情是它的 priority， 什么事情先做什么事情后做，这个的了解其实是非常的重要。 C.S. Lewis 他讲过一段话非常的深刻，难以翻译。他说 Put first things first, we get the second things thrown in. Put second things first, we lose both first and second things. 如果要把一要把翻译的话，就是说把最重要的事先去做了，连次要的事情一并得做。如果把次要的事情当中最要最重要的事情去做，不但得不做重要的，结果连次要你要得的也得不做。所以一个人如果他到神面前来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求他的国降临在神的国的里面，我们哪里有吃喝的问题吗？如果我们只讲这吃啊吃啊喝啊喝，神的国不降临也白吃了白喝了，对不对？所以最重要的你如果得着，次要的一起都给了；你如果只求那次要的东西，你两样都得不着。先在我们心目中间知道神的优先次序是什么，什么是我们该做的事，这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圣经中间有许多这样的例子，那么我喜欢的例子是一次所罗门王，这是他年幼的时候，年纪满岁当登基不久，在基遍，就是在耶路撒冷北边十公里的地方献祭。夜间神向所罗门王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这时候这是他的梦中啊，神说你要什么呢，所以这是梦里的祷告了也算。所以他求什么呢？他说，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他前面讲他自己年幼不懂事等等，所以呢，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者。这是他非常有名的一个祷告，非常有名的一个祈求。求什么呢？求智慧。做什么呢？判断你的民，治理你的国。这是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罗门因求这事，在列王记上继续写下去说，救蒙主的喜悦。神非常喜悦他这样的祷告，他这样的一个祈求。所以呢，我们再读下去，他只祷告了这些，对不对？他没有祷告的呢，神当然知道。所以我们在列王记上第三章第四节里面就继续读到说，我就应允你， 你祷告的我赐给你，我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这是他在主面前所要求的东西，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这其实他没有求那么多，他是说求你赐我智慧，没有说多大的智慧 PhD 的智慧，不是的，求你赐我智慧。所以说我要给你的是你没有想象到的。所以所罗门王他在历史上面以智慧闻名。他说，神说，你没有求的呢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是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与你比的。他如果只求富足尊荣，我想他两样都没有了，这个 但是他知道什么是重要的，在神面前记挂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这是我们祷告的一个真正重点。所以为什么我们不与神相会，知道他的心意，我们很难照他的心意来祷告。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了，不要担心。神为他，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本来就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何等宝贵的话，我们在信心中间接受这一点。不是说神要这样那样，预备这样的医生，这样的手术等等等等，不用讲的太多。他在天上，我们在地上。正言这个传道书里，那正言书里告诉我们，你的话语要稀少，不要话那么多。在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我们刚刚读到他们两个人犯罪了，那神来找他们，对不对？所以他们现在知道自己羞耻，用无花果树叶为自己遮盖他们的身体。三章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个比无花果树叶高明多了。神要给他们的不是他们能够自己想象得到，所为他们所预备的是他们未曾想到过的。愿你的旨意成全是一件极美的事情，不是咬了牙齿说愿你的旨意成全了，我实在不大愿意看到这个事情，但是也没有办法，你是神，我怎么办法呢？愿你的旨意成全，不是这样子，是喜悦的期待神的旨意成全在我们的身上，这是一件极为令人喜悦的事情，值得期待的事情。所以祷告不是一种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我借着祷告成就一样事情，不是的，它不是一个手段，祷告的本身是一个目的，它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祷告是目的。祷告不是自言自语在那里讲告诉很多神已经知道的事情，我们本来就不能够借着我们的行为称义嘛。祷告的目的是要亲近神，祷告不是要告诉神什么，不是要告诉神什么，好像他不知道一样，而是我们需要知道神要告诉我们什么，跟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心愿向他承愿承明。所以不需要太多的事实解释在里面，神都知道。祷告不是要成全我们的计划，祷告是要成全他的计划。在我们教会中成长的过程的中间，多少是要为建堂为买地祷告，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跟我们的计划是不一样的。我们最先建教会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中间的 founding member 之一说，我们就但愿神让在 Rocks 教会 Rocks 大学里面的学生有个地方聚会，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计划是一回事情，神的计划是另外一回事情，不是要成全我们的计划，而是要成全他的计划。祷告不是要改变神的旨意，他本来这样说，神啊不能这样做，彼得干过这个事情，不是要改变神的旨意，而是让神的旨意改变我们。这是大家其实都非常熟悉的一句话，然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记得这些事吗？神会改变主意吗？我们能改变他的主意吗？我们知道圣经里说神自己宣称，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希伯来书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是不改变的。但是我们也读到说耶和华他后悔造人在地上，创世纪第六章，心中忧伤，不是后悔了吗？那么这个后悔这个字呢，那恨这个字呢，是一种极度忧伤的意思，是一种表明心境的一个叙述，是叹息。有时候把它翻成叹息，叫不要叫神的灵担忧，这个意思在里面。神他为此伤心，为人担忧，极度的伤感，极度的伤啊，忧伤的意思。后悔是主要含着这一层的意思的，不是神不是是不改变的，因为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是慈爱的。这是他的属性，他说一切的作为都必须合乎他的属性，这是他不改变的地方。神不改变是他的属性上的不改变。你说这跟我们祷告有什么关系？很有关系。第一，我们要知道说这是神自己的一个宣告。我刚刚讲的，比方说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里面，耶和华在摩西的面前宣告耶和华是什么样的一位神， 讲说 他的荣耀是什么，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mercy 恩典 iris， 在新约里面不轻易发怒，不是不发怒，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诚实是真实真理，必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是他不改变的属性。所以当人看见，当神看见人的行为符合他的属性的时候，神所对待他们所要做的事情是跟这个因为人的改变而改变了神原来可以做的事，这是他不变。比方说尼尼微的人非常非常邪恶，所以那么是要灭这个城，那么先打发这个先知约拿去传悔改的道理。那么这个约拿呢，他知道一样事情，就是神查看这个尼尼微人呢，发现他们离开恶道，其实这也是在耶利米书里面所讲的话，如果人离开恶道，神就后悔，这个自由出来改变他那个计划，把所说的灾不降于他们。这个先知知道这个事情，因为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嘛，对不对？所以他不肯去，他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这是神的本性，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这是跟他的信实、跟他怜悯、跟他慈爱是连在一起的。不是我们认为说我男子汉 大丈夫说到做好，爬在床下，老婆怕老婆不肯出来，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一样东西，是一个他在本质上面的原则上面的一个不改变。所以祷告能够改变什么东西？祷告是神赐给我们可以参与因果关系的特权。这是一个物理学家在300多年前一个叫巴斯卡帕斯卡所讲的话，又是很难翻译的话，那么我很喜欢他的话，所以把他原来讲一下。 God grant us the dignity of participating in causality. God grant us the dignity, 讲到我们的生命啊， of the dignity of participating in causality. 世界上在物理里面，在世界自然界里，所有的事情发生都是因果律，这个事情这样的状态必然导致那样的状态，这是因那是果，中间不能改变的。所以在这一刻你如果知道说这个宇宙是什么样的光景，下一刻是什么光景，是完全被他自己耶稣或者说神的定律所控制的，这个的变化因果律的控制是基本上面科学精神，科学就在找这个东西，不是 correlation、啊、不是说这个跟那个有关，不是的，科学是在找什么东西造成什么东西，因果律是绝对不变的一个关系。神造人的生命让人像神，就把这样的一部分的特权给了人，让人能够参与在因果律上面能够做的事。那么所以我们刚才读到说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不求，这个求的这个因可以造成一个果，这是我们参与在这个因果的里面。那么祷告可以改变环境及一件事情的结果，刚刚读到尼尼微人的事情就是这样，祷告可以改变环境跟一个事情的结果，祷告可以改变我们自己的想法和我们的生活。在我们许多的祷告里面，很多人都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见证，时间上的关系就不能讲。祷告能够加深我们经历神的信实，他是怎么样信实的一位神，我们在祷告中间更多能够经历，我们更经历神的一种奇妙，因为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其实是我们想象不到的。耶稣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是最特别的一次祷告，耶稣三次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他说父啊，若是可行叫这杯离开我，三次。这个祷告特别在哪里呢？他讲了三次，第二他说父啊，若是可行，好像他有点不大知道说不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请你啊，其实不是这个意思，这一方面也是讲到祷告的一个本质。在这个的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整个的感情跟他的理智，他的了解，他的人性，他的心都在这里面融合了。父啊，若是可行，因为他所面对的就像我们要面对这类事情一样，心中的这种真情，这种倾泻流露出来，是一个人祷告是一个 一个人全然真实的敞露在神的面前。祷告不仅是一个理性的思量，我知道神可以做那个，神不能做那个，神说了这个没说那个。祷告也是一种感情的倾泻，是人性全然赤裸裸的呈现在父神的面前。所以祷告不只是我了解了什么，祷告跟我们的人心里面的心态，我们整个人的感情都有关系。正如我们知道说神爱我们，这是出于他的信实，这是立约的爱。可是我们真要真是深切的感受到神牺牲的爱，跟我们知道他立约的爱，这还是两回事情。祷告也是一样，这种的臣民是全人的一种臣民，不然的话我们就不能够真正进到祷告的里面。全人的祷告是信心和理性联合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读到在马可福音九章里面，当耶稣从殿华山上下来，看见门徒跟一个哑巴被哑巴鬼附的一个孩子不能把鬼赶出在那里讲话，所以耶稣问他们讲，他们说这个鬼赶不出来，那么耶稣就对这个孩子的父亲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这个道理他懂，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你看这个人的祷告，他立刻喊着说，这是一个整个情绪的一种倾泻。古卷上是什么样？历史流泪的说，你现在就知道说这是整个感情的一个法。我信，我信，我知道，我信，我信，但是我信不足，只是理性上进来的东西。他要信，他也知道他的 limitation， 求主帮助，神立刻帮助了他。这是祷告，是个全人的 involvement。 有人带个摊子来见耶稣，这是广东曾经在我们中间所讲得到。有人带着有四个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要求耶稣来医治，可是人太多进不去，发了房顶，把房顶拆个洞，把这个耶稣呢就放在耶稣的面前求耶稣怜悯。这个作为拆了房子，把这个四个孩子，四个人把这个有病的人放在耶稣面前，这就是他们的祷告，这是他们的祷告。因为他们没讲什么，他们四个人没讲什么，除了要拆人家的房子之外。所以在过去的这些神学家，或者说一些寻求神心意的人，像圣 Benedict 圣本都啊，他就把祷告跟工作看得一样的重要，用的话是所谓的 orale laborale， 就是祷告跟重要跟行为跟你做工作是一样的，一样重要的 laborale est orale。 这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工作的话，你的工作其实就是你祷告的一部分。所以祷告是个全人的，唯有全人的祷告才是真正迫切的祷告。不然的话，你只在祷告，你在祷告，不是你祷告次数多了叫做迫切。迫切是你把整个的身放进去了，你能够做你所祷告的事情，你把自己投入在里面，这是迫切的意思。好了，我们结束了，我们想去与神相会，就是来祷告。要知道神已经在那里等我们，不是我们去找他的，是他来找我们的。所以在以赛亚书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必然兴起好怜悯你。英文翻得非常的好，英文字非常的美。 The Lord longs to be gracious to you， 神一直在那里等你，要等你什么？要施恩给你，就等你来。彼得三次不认主，心灰意冷，跑去打鱼，主到海边去等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应该去祷告的，他不去祷告，他去打鱼。神到他面前来说，约翰的儿子西门。当玛利亚摩大拉的玛利亚到墓园去找耶稣的身体，为他高他的身体，好埋葬他，好好的埋葬他，他找不到，他不知道耶稣在身体不见了。有人对他讲话，妇人你为什么哭？耶稣在问他，妇人你为什么哭？你找谁呢？谁先在那里的？耶稣先在那里。去祷告，祷告是基督徒一生所要学的功课，也是非常个别性的功课。 今天我只能从主的教导的里面谈到个人祷告的一小部分，集体的祷告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课题，当然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提。同时祷告有许多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形式等等，有些是出于神的教导，有些是出于人的传统，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遵循主耶稣的教导而行，不要以我们自己什么以为是好就是好的。祷告最基本的目的是与神亲近，与神相交谈，享受神的同在，求神的旨意显明成全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感谢神，主，我们谢谢你，求主借助你的灵，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借助我们的信，在你里面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愿主你自己因信住在我们的生命的中间，让我们能够多明白，更深刻的明白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祝福你的儿女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